真是不配领受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是污秽不洁的人，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看到自己是这样的污秽，在各方面，在思想，在言语，在行为上，主，我们都是得罪你。主啊，但是我们真是要再一次称颂、感谢、赞美你救赎的恩典。我们也谢谢主，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是只是在知识上探讨，主，真的是让这些话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主的圣灵亲自来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不是有更多的知识，让我们有更大的头脑，主，却是让我们实在是领受你的话，实在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实在是我们能够分享主你自己那丰盛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真的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主啊，我们实在是深刻的这样子来向你祷告。我们也把今天这堂课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更深的了解你的心意，好像能够进入你的心里面来体验你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看第二首挽歌结束，今天我们要看第三首挽歌。这第三首挽歌呢，是船主为这个罗马这个巴比伦大臣唱的挽歌。那么这些船主这里的描写是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个描写是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还有众水手以及所有靠海为业的这些人，他们是把财富带给罗马的人，因为他们从各地把这些财富就是运到罗马来，所以呢也是这些人他们让客商能够得到财物啊，也是这些人让客商能够得到财物，所以呢他们是罗马的权势跟财富的一个来源，是罗马的权势跟财富的来源。所以这些人，我们曾经说到君王，他们是从罗马也是借着罗马，他们有份于罗马的这些奢华，同时参与罗马的淫行。接着呢，这些客商他们也是借着罗马而使他们能够致富，成为富足。那现在这个船主，他们是把各地的财物送到罗马来，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权势和财富的来源是从这些船主啊。那么他们也是一样远远的站着，然后他们看见烧这个罗马大城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然后他们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船主的哀歌里面，他们是以船业为中心。因为他这里说：“哀哉这大城，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所以他们这里的哀歌是以船业为中心来替这个罗马唱这个哀歌。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三首哀歌的里面，三主人为罗马唱哀歌的里面，似乎这个船主的这个悲哀好像是最深最强。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你看前面客商或者君王的描写没有加上这么详细的一个描写啊，因为在这里十九节说到他们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啊，好像船主的表现是最伤痛。但是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上下文他花了很多时间讲到那个奢华，上次我们说到那个表啊，那个列表，把所有的这些货财货都把它列出来，所以事实上应该是这个客商的悲哀最 争最强，因为呢，这个罗马是在这里强调那个罗马的奢华，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起来好像船主的悲哀比较强啊。那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第三首挽歌，就是说到最末了，所以这个强度就是增加，以至于看起来好像船主呢比客商还要悲哀，为这个罗马唱这个挽歌。但是同样的，他们都是为这一切失去了而感到悲哀啊，都是为这一切失去了。所以罗马大臣他说：“哀哉，这大臣啊！有什么臣可以比这大臣呢？都是为现在所失去的，他们在那里悲哀、哭泣，然后唱这个挽歌。所以这是三首这个丧礼的挽歌，借着这个来哀悼罗马大臣的毁灭啊。那么到了第二十节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呢是一个向天上的一个呼召。他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先知、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所以这是向天的一个呼召。他说：天哪！但是他又说：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那这里的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到底是谁呢？这些人可能就是已经进入荣耀中的教会啊，就是已经在荣耀中的教会。那么这里就呼召他们要为这个审判，要为这个罗马大臣的毁灭，为这个审判而欢呼。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神已经在他们身上替你们伸冤啊，神已经在这个罗马大臣的身上替这些神的百姓伸冤。所以这个原因，这里所提供的原因就是针对神回答他们咒诅的祷告，也就是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那些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呼求神说什么时候能够替他们伸冤。那么在这里呼召他们欢喜的原因就是神已经回答了他们的祷告，因为神已经在这个罗马这个大臣身上替他们伸了冤。所以这里是跟这卷书里面所有有关咒诅的祷告是有关联，是神回答这些咒诅的祷告。但是这段经文呢也是很困难的一段经文，原因是在伦理上是非常难去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的一个态度是这个罗马大臣毁灭了，居然要呼召这些人来因他的毁灭而欢呼，所以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态度是一种缺乏饶恕的态度，好像说今天我看到你毁灭我要拍手叫好 OK， 而且呢是以敌人遭遇不幸而欢喜啊，就是在这个呼召他们欢呼呢的确是因着他们的仇敌遭遇不幸而呼召他们欢呼。所以在伦理上就是 ethic 上面呢这是不容易明白的，因为这里是呼召他们为仇敌的毁灭而欢呼。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在新约很多的教训教导我们要爱仇敌，我们上次提到罗马书十二章说你的仇敌饿了要给他吃，渴了要给他喝，那但是在这里却呼召他们要为仇敌的遭遇不幸和毁灭而欢呼啊，这两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协调？那么事实上这个问题跟旧约里面的神圣的战争就是 Holy War 是相同的，其实这也是新约的伦理。上次我们讲到新约的伦理，还记不记得新约的伦理就是说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我们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神要按着我们所行的怎么样报应我们，我们所行在别人身上恶神要报应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做的善神也要报应在我们身上，这是新约的伦理。那事实上这里也就是还是回到这个同样的一个原则，同样一个原则，因为这些人他们所加在神百姓身上的恶现在神要报应在他们的身上。那为什么呼召他们欢喜呢？这是跟旧约神圣的战争是同样的一个真理的原则。这个 Holy War， 什么是 Holy War？ 就是在旧约犹太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把所有迦南人 包括他们的城市完全的毁灭，这个就是所谓的 Holy War 啊，就是神圣的战争。那么这个神圣的战争怎么样跟神的公义跟慈爱能够相配合呢？怎么来讲解呢？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神圣的战争永远是由神所发动的，不是人所发动的。神圣的战争永远是由神所发动的，不是由人所发动的。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自己主动发动这样的一个战争，他们只是回应神的呼召而从事这种神圣的战争。换句话说，是神主动发动这种神圣战争，他要求这些百姓，他的百姓要把这些迦南人完全的销毁啊，是神主动发起的，而这些神的百姓只是回应神的呼召来从事这个神圣的战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这些神圣的战争都是针对那些完全而且绝对而且是基本上是与神为敌的人，这些人是完全的与神为敌，他们是绝对的与神为敌，他们也是 basically 他们基本上他们就是根本就是彻头彻尾与神为敌的人，所以神圣的战争是向这种人所发动的。因此在神圣战争里面，男人女人孩童动物通通要完全的毁灭，因为不仅仅是这些成人是败坏的，连他们的孩子也同样受影响，也是败坏，连他们的动物甚至一切所有的连他们的财物都要完全的毁灭，凡是属于他们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留下来，通通要完全的把它销毁，因为这是绝对的邪恶，绝对的邪恶。所以为什么我上次有提到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你的子孙要下到埃及去400年，然后我要再带他回来。好，为什么？因为这里迦南人的邪恶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盈满，他们的邪恶还没有盈满。换句话说，那时候在迦南地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以至于神不能够呼召这种神圣的战争，一直到下迦南人的邪恶盈满，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这里说他们是那种绝对完全的与神为敌，所以犹太人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再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在那时候神就呼召他们要进行这种神圣的战争。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他们要把所有迦南人的城市啊，男人女人孩子动物连一切所有的财物都要怎么样，通通要尽毁，没有一点点可以留下来，这是第二。第三，任何时候以色列民不听从神的呼召去从事这个神圣战争的时候，或者任何时候有任何的人民，这些完全败坏的人民被留下来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成为导致犹太人拜偶像的一个媒介。所以任何时候以色列民不听从神的呼召来从事这种神圣的战争，任何时候他们留下一些应该要消灭的人没有予以消灭，这些人就成为导致他们拜偶像，导致他们向神犯这个淫乱的一个媒介。所以这个我们从士师记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因为约书亚征服是带领犹太这些以色列民进迦南，那约书亚记里面讲到他们征服这些迦南人之地，可是到士师记开头我们就看到他们留下很多的人，他们怎么样，没有征服，有很多的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去把他们毁灭，这些人后来就变成引诱他们去拜偶像，犯向神犯淫乱的一个媒介。那这是为什么神要他们完全的把他们消灭。因此我们说神圣的战争总是针对那些完全败坏绝对败坏的人所发动的。那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神圣的战争是在犹太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呼召他们去进行这种神圣的战争。在旧约的时候，是犹太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呼召他们对于迦南人进行这种神圣的战争。那下一次的神圣战争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所以是从犹太人进迦南地一直到这中间都没有，一直到最末了，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毁灭，下一次就是在人类历史结束的这个时候。那么因此这里呼召他们要欢喜， 是回到旧约这种神圣战争的这种气氛之下。这里呼召他们要欢喜，是回到旧约这种神圣战争的这种气氛之下，是属于约的咒诅，约的咒诅。我们说 covenant curse， 因为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利未记二十六章都有这个约的祝福跟约的咒诅，哈，这是回到约的咒诅。所以呢，需要完全的销毁这个约的咒诅，就是凡是神的仇敌都要完全的被销毁。那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地上的居民，我们从前面一直看每号印号角的灾啊，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地上的居民，他们是完全被盗，他们是完全被盗。所以我们在号的灾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还是不悔改，还是去拜那些叫他们受痛苦的这些鬼魔啊，所以他们是完全的被盗。所以整卷启示录有一个目的，要显明这些人是永远不会回头的，显明这些地上的居民是永远不会转向神的，永远不会转向神。所以神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够完全的把他们销毁，只能够完全把他们销毁。所以这里要呼召向天呼召说要欢喜呢，不是为了这些百姓被杀而欢喜，这个欢喜呼召欢喜是为了神的仇敌能够被消灭。这个呼召欢喜呢，是因为神得胜他绝对败坏的这个仇敌，或者说神得胜这个他完全的这种他完全的敌人。这些人是完全与神为敌的，他们是完全的被盗，他们是不会转向神的啊。所以神没有选择。那这里呼召欢喜就是针对神的这个完全的敌人被销毁，所以呼召他们要为此而欢喜。因为呢，这些额上有受印记的人，他们不是只是说被鬼附，他们是把自己完全卖给撒旦，他们是把自己完全卖给撒旦，他们就成了跟撒旦一样，他们也就成了跟鬼魔一样。所以他们等于就把自己出卖了，于是他们也成为跟撒旦跟鬼魔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神的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咒诅神，而且仍然去拜那个叫他们受痛苦的这些鬼魔。所以就看到这种完全的邪恶。所以呢，这里因着他们的被销毁呢，就呼召要欢喜。我想我们越来越能够从现今的整个世界的一个局势，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这个信息。启示录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地上的居民是完全的败坏，完全的败坏。那么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啊。所以啊，这里插入这一个呼召，向天上的呼召。好，所以接下来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是为前面巴比伦的毁灭做一个总结。所以最末了是讲到巴比伦的毁灭的完成啊，整个城的毁整个这个罗马就完全的被毁灭。在第二十一节，我们先看到大力的天使，这里是第三次看见大力的天使，第一次是在第五章，他拿着那个书卷，五章第二节，第二次是第十章，也是一个大力的天使拿着那个小书卷啊。第十章的第一节，所以这里是第三次看到这个大力的天使。那么他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这个在当时他们的磨石的大小大约有六到八英尺那么宽啊，这个磨石的大小大约有六到八英尺那么宽，重量呢差不多有一千磅那么重。所以这位大力的天使举起这个大磨石，把它扔在海里面。那扔在海里面的意思就是这块石头下到整个波浪底下再也看不到了。这块大磨石扔在海里面沉下去，下到波浪之下再也看不见。所以这是讲到一个绝对完全的销毁，一个绝对的消失不见了。所以他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个罗马的毁灭，这个巴比伦大城的毁灭是完全是绝对的消失， 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很可能这里也有一个次要的一个意义，附带性的意义。这个附带性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海是邪恶的象征，我们已经常常提到啊，在启示录里面海是邪恶的象征，所以这个巴比伦大城被扔在海里面可能也是附带的表示罗马这个巴比伦大城要在他自己的邪恶里面消失，换句话说他要毁于他自己的邪恶，所以很可能也有一个附带性的意义，就是讲到罗马要被自己的邪恶所消灭，要被自己的邪恶所消灭，所以扔在海的里面就再也不能看见了。接下来22节到23节前面就是讲到这个大城再也看不见了，于是紧接着就是非常的安静，所有的音乐家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同时呢推磨的声音也没有了，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还有呢制造食物的人的声音也没有了，这个推磨的就是制造食物的人啊。同时呢各行手艺的人也再也看不到了，不但如此黑暗降下来，他说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这就是讲到整个黑暗降下来，还有呢欢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所以这里是一个绝对的安静，这个安静完全的掌权啊，绝对的安静，安静完全的掌权，都是在形容这个罗马的毁灭是何等的完全，是何等的完全，再也看不到了，然后整个安静掌权啊，所有的声音通通停了。但是最后呢做了一个总结，为什么巴比伦大城或者说罗马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提到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说到因为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第一个罗马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客商，这里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还是因着他奢华的罪啊，因着罗马奢华的罪，他说你们的客商是地上的尊贵人，这些客商他们是在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是控制这个地上，因为他们是尊贵人，他们是也是掌权的人，但是同时主要是强调他们的奢华，这是他们受审判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万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第二个原因是罗马大城的欺骗或者说巴比伦的欺骗，这个欺骗是他们的邪术使得列国都被迷惑，被迷惑走偏了啊，使得列国他们的邪术使得列国都被迷惑走偏了。但是你看这里说万国，所以这是一个普世的欺骗，就是全地都受罗马的欺骗，这是一个普世的欺骗。第三个原因，这里提到是殉道者的血。因为先知和圣徒并且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个城里看见了，换句话说他们是杀先知和一切圣徒的的这个大城。那这里注意这是超过大灾难时期，为什么说是超过大灾难时期，因为这里讲到先知圣徒还有地上一切被杀的人，如果只是大灾难时期啊，那么只有大灾难时期的人被杀，可这里说地上先知圣徒而且所有被杀的人的血都在这个城里面，所以这是超过大灾难时期。那先知当然是包括特别是旧约的先知我们在前面讲到启示录里面提到先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指旧约的先知。那么同时呢这里讲到所有的圣徒还有呢所有一切被杀的人，所以这一切被杀的人就使得这个扩展到历史上所有邪恶的帝国啊，先知圣徒跟一切被杀的人，所以这个扩展到历史上所有邪恶的帝国，包括从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啊，历史一直到今天整个历史上历代的这些邪恶的帝国，因为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那而且是以最末了的 这个兽的帝国做一个总结啊，以最末了这个兽的帝国做一个总结。所以呢，这是指向最末后那个敌基督兽的帝国。这个敌基督的帝国，他就总结了前面所有的邪恶帝国。因此，这里是说先知、圣徒和所有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个城里面看见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啊，他受审判的原因。那我们就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整个启示录的十八章基本上是说明罗马为什么被毁灭的原因，说明罗马被丢弃的一个信息啊，说明罗马被丢弃的一个信息，而且说明他们被毁灭的原因。那么主要他们被毁灭是两个要点，原因是两个原因，主要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罗马对于权势的私欲，就是这个 power 权势啊，对于权势的私欲，罗马他是叫地上万国喝了他这个邪淫的大怒的酒，所以这是他的 power， 他的权势，他对于权势的一个私欲，这是他被丢弃的一个毁灭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罗马他对奢华的私欲。就是奢华的一个私欲，所以我们看到上面九节到十九节三首挽歌都是以这两个重点为中心，然后二十节是一个插入呼召欢喜，21节到24节最后做总结。那这个总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罗马是如何完全的被消灭啊，完全的被消灭，安静掌权，他完全的看不见了，安静掌权。那以及最后说到罗马啊受这个审判的原因，那么主要的是让我们看见神对这个罗马帝国的审判，或者说对这个这个巴比伦大城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公义的啊。他神这个最后对他们绝对的审判是公义的。那么因此我们但是在第二十四节，基本上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都可以看到是象征这个罗马帝国或者说从以罗马帝国来比喻最末了这个兽的帝国啊，以罗马帝国来比喻最末了这兽的帝国或敌基督的帝国。但是到了第二十四节就扩展到历世历代所有邪恶的帝国，是以整个兽的帝国做一个总结啊。所以呢启示录十八章对约翰跟他的读者来说，他们知道这是就着当时的罗马帝国而言，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下，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是指向最末了那个兽的帝国啊，就是那个敌基督的帝国。所以在我们解释启示录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也是对当时的这些受信的这七个教会的人，他们读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这是指的罗马帝国的毁灭。但是同时呢，这从二十四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指向最末了那个兽的帝国哈。好，这十八章我们就讲完，有没有人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看十九章。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十九章到二十二章，我们把它做一个简介。从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我们是已经来到实际上的最末了啊。十九章到二十二章是真正到了历史的结束了。前面我们常看到是一个 cyclical 啊，是一个 cyclical， 是一个循环。但是现在呢，十九章开始到二十二章是已经真正进入最后历史的结束。那十九章是引入这个末了。十九章是 introduction， 就带进这个最末了啊。那么是以羔羊的婚宴作为一个预期，预期这个最末后要发生的一切事情。那么我们要说明一个观念，在新约跟旧约里面，我们都看到一个主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那么不管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这个主的日子或者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个名词。那么这个主的日子呢，实际上是指的这个历史最末了的这一段时间 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所以它是一个涵盖很广义的名词哈，是指人类历史末了所发生一切所有的事件。那么包括什么呢？包括大灾难时期，包括圣徒的被提，包括这个最后对于神的仇敌的这个审判，包括千禧年，包括白色大宝座，也包括永恒，最后进入永恒，这些通通是包括在主的日子。OK， 好，这些都是包括在主的日子哈，也就是指的整个人类历史最末了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那么我再说一次哈，包括大灾难时期，这个 tribulation 啊，包括这个大灾难时期，包括圣徒的被提。等一等，我们会看到圣徒的被提，现在是有 order 了，对，当然这个 order 哈，嗯。还是有一点点不是完全 linear， 因为被提跟大灾难到底是灾中、灾前、灾后啊，这个就不就是说还不确，我们不能确定，应该这样严格说，没有人可以确定哈。不过已经是最后历史了，这个时候没有再循环了，算是线性了哈。不过这个线性没有说可以很清楚的定出那个次序哈。好，所以大灾难、圣徒被提，还有这个最这个。哎，罗马大城的审判，这个将来的对这个罗马大对巴比伦大城的审判，还有千禧年，还有白色大宝座。那么你可以加上羔羊的婚宴啊，羔羊的婚宴，千禧年，白色大宝座，还有永恒，最后就是进入永恒。这全部都是包括在主的日子里面。不管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讲到主的日子的时候，是包括这所有的事件在里面。所以这个主的日子或者末时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个19章到22章就是是进入那个真正的最后了，真正的最后了。当然前面有所谓的大灾难，就是印号晚的灾哈。那到19章以后，就是已经到了要历史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在19章1节到18节这一个段落里面，基本上还是一个循环，一个 cyclical 的一个方式，就跟我们前面一样，印号晚的时候是讲这个段时间，可是它从时间开头讲到时间的结束，然后号又重来一次，晚又重来一次啊。那么所以19章1节到18节还是一个循环式的一个叙述，到19章19节以后一直到22章就比较是线性的结构。所以19章19节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就比较有时间的次序啊，就比较有时间的次序。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讲说什么千禧年以后是白色大宝座啊，白色大宝座以后是新天新地，这个后面是可以有，就比较可以看到时间的次序啊，比较可以看到时间的次序。但是在19章1到18节呢，还是没有，就是说你不能够有线性的次序定出来啊，它还是属于一种循环，还是属于一种循环。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个19章到22章，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那19章本身的结构。19章基本上是为17、18章巴比伦的倾倒做结论，基本上是为17、18章巴比伦的倾倒做结论。所以19章1到5节提供一个转折，是一个 transition， 提供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从17、18章转入19章的6节以后啊。19章1到5节是提供一个转折。从17、18章转入19章第6节之后，那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19章1到6节有三组人，第一节是群众在天上，第二组人是第4节的24位长老跟4活物，第三组人呢是第6节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所以19章1到6节我们看到有三组人，这三组人刚好跟18章的第9到19节的 三个哀歌的三组人平行，而且对比，平行就是 parallel， 刚好那里三组，这里也是三组，但是是形成一个对比，那边是哀歌，这边是什么？是赞美神啊，是赞美神。所以十九章一到六节有三组人，这三组人刚好跟十八章十九九到十九节的三个哀歌的三组人平行，并且是一个对照，是一个对照。那么，但是十九章的六节，六节到八节是提供另一个转折，是提供另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从十九章一到五节转入十九章第九节，所以六到八节是第二个提供第二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从一到五节的这个颂赞的诗歌转入第九节这个羔羊的婚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另一个转折呢？因为呢，我们看第六节的形式，第六节的这个形式跟第一节的形式非常类似。第一节是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你注意这里说此后我听见。那第四节讲到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的时候，并没有说此后我听见哈。第一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是同样的 form，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所以第六节的形式跟第一节很像，显然第六节应该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一个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那六到八节是为后面是为前面跟后面提供一个转折。从某种意义来讲，六到八节引进羔羊的婚宴啊，可是六到八节也为前面的诗歌做一个总结啊。六到八节从某种意义来讲引进这个羔羊的婚宴，但是六到八节也是为前面一到五节的诗歌做一个总结。所以可以说一到五是一个转折，六到八又是一个转折。而第六节开始，因为它的形式跟第一节很像，所以显然第六节应该是一个新的段落。当然有人他有不同的分法，他是把六到十节六到八节归在前面这个段落啊，他把六到八节归在一到五这个段落，换句话说是一到八，然后呢九十是另外一个段落。但是以这个形式来看，第六节的形式来看，可能这个第六节是一个新的开头。那么但是在这个新的段落当中，六到八节呢是提供另一个转折，使得一到五节的诗歌做一个总结，然后带进后面的羔羊的婚宴啊。所以这是可能十九章的一个基本结构，然后后面十一节到十八节就是这个得胜的君王，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又是最后的一个总结。所以这是十九章的一个结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哈利路亚的诗歌。我们看到十九章一到八节这个段落，我刚刚是分段哈，但是现在在这个在整个经文里面，十九章的一到八节有四首哈利路亚诗歌，有四首哈利路亚诗歌。第一首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二首是第三节，第三首是第四节，第四首呢是第六节。那么这四首哈利路亚的诗歌呢是基于十八章的二十节，刚刚我们说的呼召他们要欢喜，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要欢喜啊！所以这个哈利路亚的诗歌是基于十八章第二十节，是基于十八章第二十节。那么在这哈利路亚的诗歌里面是称颂赞美神的救恩跟神为他的百姓伸冤，赞美神的救恩跟神为他的百姓伸冤。那么很有趣的是，这个哈利路亚一共在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以及第六节出现四次，哈利路亚在一、三、四、六出现四次，这四次也是哈利路亚在新约当中唯一出现的四次。换句话说，新约圣经没有别的地方出现哈利路亚， 只有在这里。那 一起出现了四次，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历史的要结束的时候，已经到了历史要结束的时候啊。那么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诗班的人应该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赞美，赞美，准确一点是赞美谁？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哈利路是赞美，亚是耶和华，是亚卫，亚卫哈。犹太人耶和华的这个希伯来犹太人称耶和华是耶和华的名是亚卫，而事实上耶和华的名原来是不能够称呼的，亚卫呢是加了母音进去才可以发音啊。神的名是 YHWH， 但是加了母音以后 YAHWEH 就变成亚卫。那么亚卫翻成英文就是 Jehovah， 翻成我们中文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是亚卫。所以哈利路亚是赞美耶和华。那么这个哈利路亚是引自旧约赞美神的诗歌，赞美耶和华的诗歌哈。这个哈利路亚是引自于旧约赞美耶和华的诗歌，特别是诗篇第111篇到118篇，特别是诗篇第111篇到118篇。所以我们说这已经是历史的最后最末了结束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这四个哈利路亚具有总结的意义，具有总结的意义，总结所有赞美神的诗歌，总结所有赞美神的诗歌，特别是总结诗篇111篇到118篇这个赞美神的诗歌。所以在这里这个哈利路亚四次有总结所有赞美神的诗歌，特别是诗篇111到118篇总结这个赞美神的诗歌。同时呢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每一个安息日的崇拜都是以诗篇111篇到118篇为开始，犹太人的会堂在每个安息日的崇拜都是以诗篇111篇到118篇为开始。所以呢这个总结也是反映出总结所有犹太人会堂的崇拜的敬拜啊，所有犹太人会堂的敬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19章这里的这个敬拜是总结所有的敬拜，引入最末了最后的一个敬拜啊。这个19节这个段落引入最末了的一个敬拜，总结所有的敬拜。而事实上永恒，将来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永恒的里面的特质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啊。所以这在最末了以这个哈利路亚总结所有赞美神的敬拜，而且呢在这个最末了这个是引入永恒，永恒里面的特质就是敬拜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很可能就是有连续四次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并且除了第三首以外，第三首就是第4节24位长老跟4活物所唱的，除了第三首以外，前面第一首第二首跟第四首都是以哈利路亚做开头，开头的时候都是先哈利路亚。虽然第三首不是以哈利路亚做开头，但是第三首开头的阿们其实是增强的意思，阿们你知道就是的啊，所以这个阿们其实是 enforce 这个哈利路亚，是增强这个哈利路亚。所以呢这里，所以这是这里的哈利路亚的诗歌。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个哈利路亚的诗歌？那所以这个最末了的这个敬拜带入这个永恒的敬拜，在第21章到22章我们就会看到啊，在第21章22章我们就会看到在永恒里面的敬拜啊。所以这里四次的哈利路亚，除了第三首开头是阿们以外，都是以哈利路亚为开始，但是阿们也是增强这个哈利路亚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个第一首诗歌好不好？第一首哈利路亚诗是19章的第1节第2节，这 所以这首诗歌呢，是群众，天上的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回到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有数不过来的什么 multitude 众群众啊，这是回到第七章。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然后呢，第一首赞美的哈利路亚诗。 他们称颂神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救恩荣耀全能都是属于神。这三个救恩荣耀全能是启示录里面三个主要的名词，救恩全能荣耀是启示录里面三个最主要的名词。那我们先看这个救恩，这救恩的意义主要是旧约的拯救的含义。 旧约里面的拯救的意义就是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而且要为他的百姓伸冤啊！这里的救恩主要是旧约的拯救的意义，而不是新约的那个属灵的拯救。新约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说你信耶稣你就得拯救，这个拯救基本上是先实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救赎，要到将来基督再来才是一个身体的救赎啊，身体的得赎。 所以这里的拯救不是新约的这种属灵上的救赎的意义，而是旧约神拯救的他百姓，为他的百姓伸冤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意义。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一再提到要为他的百姓伸冤啊，他要救赎他的百姓，为他的百姓伸冤。那荣耀呢？我们知道荣耀这是贯穿整个启示录的一个主题，神的荣耀啊。 神的荣耀是整个贯穿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见的。神的荣耀、全能也是一样，贯穿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全能。但是特别是在最后这几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到，这些巴比伦大城之所以能够完全被毁灭，因为主神是全能者，只有神全能者能够让他们。 保证他们一定会被完全的消灭啊！所以特别在最后这几章，神的全能，我们可以看见，特别是强调，因为只有神的能力能够使他的仇敌，能够保证他的仇敌完全被倾覆，只有神的能力使他的仇敌的消灭才有可能啊！所以这里就颂赞神他的救恩荣耀全能，但是这里第二个。 称颂是称颂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这个称颂是为印号碗做总结，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是为印号碗神的审判做总结，特别是在号跟碗的里面，记不记得号跟碗的里面，我们一再看到这个神议论，我们讲的时候，特别碗啊，一次又一次提到神是公义的，他说他们流了。 圣徒的血，所以你要叫他们喝圣徒的血，这是他们该得的。所以这里是总结印号碗，特别在号跟碗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所以呢，真实和公义是号跟碗的灾里面的重要的主题。神的真实跟公义是号和碗印号碗的灾哈，应该说三个灾是印号碗的灾里面。 神的审判倾倒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真实和公义是印号碗的灾，神的审判倾倒出来的首要的主题。同时，这个称颂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也是为十七章跟十八章做总结，也是为十七章跟十八章做总结。换句话说，十七章、十八章，神使得大巴比伦完全的毁灭。 的作为是公义的，是真实的啊！但是这里注意，他提出两个要点，什么要点呢？因为神判断了那行淫败坏世界的大淫妇，这是第一个要点。这里讲到神定罪，神定他有罪啊！神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神定这个大淫妇有罪，因为他用他的淫行败坏了世界。 所以这里讲到神的真实公义的时候，提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讲到神的定罪，神对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予以定罪啊！神对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予以定罪。 但是第二件事情呢，讲到神的伸冤，神的报复，神的伸冤，神的报复，他向这个淫妇讨留他仆人血的罪，给他的仆人伸冤啊。所以称颂神的真实公义的时候，提到两个要点，一个讲到神的定罪，神定他有罪，同时提到神的报复，神的伸冤。 那么神的报复跟神的伸冤，我们说这是神义论的一部分，就是theodicy，就是神是公义的。那么这是又回到一报还一报的律，因为他们流神仆人的血，所以呢，神把他们所做的报应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又是回到一报还一报的律。所以这个第一首哈利路亚诗歌的赞美，就是赞美神的救恩跟神的伸冤。那第二首。 也是以这个为主题，第三首也是以这个为主题，到第四首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主题啊。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下礼拜我们再接下来看接下来的诗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启示录一直到第十九章，主，我们看见。 这一个转折，不但是证明你是公义的，是真实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个颂赞的诗歌怎么样预备我们能够进入永恒。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公义，但是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为你的救恩、你的荣耀跟你的全能来称颂赞美你。 主，我们求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以人的理性来看不容易明白的真理。特别我们今天讲到关于要呼召天上来为这些神的仇敌被销毁而欢喜。主，求你亲自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心里面，进入你的心思意念当中，能够真正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想到在末后。 你要得的荣耀真的是大过先前你要得的荣耀，实在是不能够想象，也不能够测度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荣耀。主，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实在是更挑起我们心中对你的敬拜。我们看见你是那位掌权者、历史的主宰，我们也看到你的公义，看到你的真实，我们也看到你对。 那些属你的人的慈爱和怜悯，你怎么样来救赎你的百姓，为你的百姓伸冤？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你的面前俯伏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教导我们更多的敬拜。真的常常觉得这是我们最亏欠的一方面，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来称颂赞美神。主啊，借着你的话，你来教导我们。我们求主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